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27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2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2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第一任期、第二任期的得力干将总统府秘书长科勒将于4月中旬离任，马克龙执政权力平衡出现大的转折。特朗普称降低对华关税来换 TikTok 出售，美国媒体披露协议进了。为了保持共和党在国会占有更多的席位，特朗普决定撤回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提名。欧盟呼吁4.5亿公民储备至少可用3天的生活必需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左膀右臂，总统府的秘书长科勒将于4月中旬离任。这是法国电视二台27日发布的一则消息。科勒跟随马克龙10年，被私下誉为副总统或孪生兄弟，意思他是马克龙最信任的大总管。总统府秘书长科勒在马克龙2014年出任经济工业数字事务部长时就辅佐他。马克龙2017年开始的第一任期，科勒出任要职，当上了总统府的秘书长。科勒第二任期仍获得了总统的同样信任，即便是2024年6月9日突然解散国民议会，也没有影响到他的高职。有人把他称为政治不倒翁，他比此前的法国外长总理德维尔潘的任期还要长。也许科勒的高等文凭没有德维尔潘那么多，但是培养法国政治精英所需的巴黎政治学院、国家行政学院、高等商校的文凭他都有。科勒是一位充满政治智慧但又不胜官僚机构框架束缚的人。他曾经说过，法律就像烧烤的香肠一样，烤熟了的时候你一定要离开，意思是不要撞在法律的枪口上。科勒的忠诚是出了名的，但是2018年开始的黄马甲运动把法国高层闹得十分狼狈。对科勒不满的人说，他没有料事如神地早一些嗅到社会底层的怨气。但不论是第一期还是第二任期的风风雨雨，马克龙都没有放弃对他毫无条件的支持。2018年6月4日，法国金融犯罪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检方对总统府秘书长科勒展开调查。2022年10月3日，科勒被起诉，他被起诉的罪名是非法牟利。科勒在2009年至2012年参与了5项公司纠纷和3项勒阿弗尔海运港公司纠纷的决定，这些纠纷都和他地中海的航运公司有关，而科勒是政府派到上述2家公司的行政要员。科勒离开总统府之后的命运如何，现今难以预测。费加罗报消息报道说，科勒卸任之后将前往法国的兴业银行做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费加罗报》上高度评价了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马克龙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科勒为了政治生活和法国人民贡献了他的全部精力，他展现了才华和无与伦比的工作能力。接任科勒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的将是埃马纽埃尔·穆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说，如果中国能够协助促成 TikTok 出售并遵守美国的法律，他可能会考虑降低关税。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协助促成 TikTok 出售并遵守美国法律，他会考虑降低关税。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将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出售给美国买家，或是在美国关闭应用程式。 TikTok 最后的出售期限是4月5号，这是特朗普预计宣布对等关税计划的后3天。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有许多方式可以收购 TikTok， 他会找到最好的方式。 他进一步指出，他对 TikTok 最关心的是对美国的影响，并强调中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他暗示，如果能够促成这笔交易，或许会考虑减少一些关税。不过，中国政府此前就曾经对强制出售提出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月27号就表示，关于 TikTok 的问题，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反对加征关税的立场也是一贯的。美国媒体《纽约邮报》在周三披露，一个与副总统万斯合作的投资者集团即将与 TikTok 完成出售协议，可能最快就在下周。知情人士说，科技巨头甲骨文将在云端保护这个应用程式，而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将在一家新的美国控股公司中持有少数的股份。已经拥有字节跳动股份的美国大型机构将成为公司股东团队的主要成员，为了满足美国控制条款的要求。不过这笔交易尚未定案，还是有可能会被取消或是改变。 TikTok 禁令法案规定，基于国家安全考量，该公司必须剥离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控制。不过美国总统拥有一定的裁量权来判断任何交易是否符合这些要求。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为了保持共和党在国会占有更多的席位，特朗普决定撤回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提名。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3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宣布撤回对埃里斯·斯蒂芬尼克担任联合国大使提名的决定，以确保共和党在国会占有更多的席位，保持优势。特朗普表示，随着政府推进美国优先议程，必须保住国会中每一个共和党的席位，埃里斯·斯蒂芬尼克将留在国会，重新加入众议院领导团队。特朗普还说，还有其他人也能做好联合国的工作，但特朗普并没有具体说明谁将来接替斯蒂芬尼克。身为众议院共和党议会主席的斯蒂芬尼克是众议院共和党的第四大人物，一直是特朗普的坚定盟友，也是共和党的主要筹款人。对于特朗普宣布的任命提名撤回，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施给予了证实，他称斯蒂芬尼克的提名已被白宫撤回。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有218席，较民主党多5席，但众议院目前还有4个空缺。
欧盟日前呼吁4.5亿的欧盟公民储备至少可支撑72小时的物资供应，包括食物、水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欧盟也呼吁建立战略储备，强调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紧急协调。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欧盟备灾与危机管理事务专员拉比普在发布新的应变战略时指出，民众在危机中至少应该备妥72小时的基本物资，包括食物、饮水、手电筒、身份证明文件、药品及短波收音机等。他表示，欧盟应建立战略储备，囤积包括灭火飞机、医疗、能源与交通设备，以及应对化学、生物、放射性与核威胁的专业资源。不同成员国的备灾能力各不相同，欧盟也希望各国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加强协调，我们不能再依赖临时的应变。欧盟在长达18页的文件中强调欧洲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并强调重大安全威胁是其中的因素。评估特别指出，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国际冲突不断升级，对重要设施的蓄意攻击以及技术战争是造成危险局势的关键因素。该指令是在欧盟重新评估安全协议之际发布。欧盟近年来经历了疫情和俄乌战争冲击， 特朗普政府又在近期警告欧洲应该在安全事务上承担更多责任义务，进一步促使27个成员国加快行动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欧盟委员会强调，这并非制造恐慌，因为当前欧洲面临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而且彼此紧密相连。
美国一名众议员见证刚果金东部的危机，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综合本台法广非洲组自2025年3月26号星期三下午起的多则访问报道，刚刚结束非洲访问行程返回华盛顿的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杰克逊博士于2025年3月25号星期二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上作证时形容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局势有如遥远的西部金沙萨，什么都控制不了。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发自刚果金首都的消息注意到，美国的这位众议员在其陈述中还提到了腐败问题，尝试在刚果金安置的企业有困难，他指责一些政府成员及其家人中饱私囊，而民众的生活条件极其悲惨。本台法广法文报道还注意到，美国众议员杰克逊博士坚持认为这一地区有潜力，尤其是就矿产资源，他断言刚果金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在报道中还重申，据美国驻刚果金使馆的澄清，刚刚结束对非洲中部多国访问的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杰克逊博士不是特朗普总统的一名特使，不过他与卢旺达总统及刚果的总统们都举行了对话，他还走访了乌干达和布隆迪。
美国的顶级网红贾康哥3月24日首次到了中国，他在美国视频平台上 YouTube 拥有3700万的粉丝。来华的第一站是上海，3月26日贾康哥来到了北京，参观故宫，品尝豆汁儿、爆肚等特色的美食。他最知名的一句话，这才是真中国。法新社报道说，贾康哥削弱了特朗普反华攻势。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法是，当西方政客还在兜售中国威胁论时，外国的网红未经修饰的街头直播彻底打破了西方的滤镜。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二次掌权之后发起了一场真正的贸易战，没有比获得这样一位网红的肯定更令中国当权者兴奋了。法新社记者说，换句话说，就是要确保这个到处都是审查制度的共产主义国家拥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Book Club 机构的顾问向 Techno 解释道，中国人非常重视别的国家怎么看他，希望得到外国人的肯定。西方的网红们做视频的时候非常随意新颖，而来自亚洲的网红们很拘谨，一切都要表现得完美无缺。由此，在翻译帮助下制作的贾康哥的视频，对中国现状的赞扬，当然也包括了中国驻美使馆的大力支持。法新社记者还报道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称，贾康哥希望把其中国之行开辟出一个替代的渠道。中国市场洞察雷小山风趣地说，贾康哥一天为中国软实力所做的贡献比我30年做的事情还多。他还表示，他6个小时的直播视频破坏了美国多年来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反华宣传。这位网红在中国的最新视频观看的次数已经远远超过400万次。另外，由法英两国倡导的巴黎援乌峰会汇集了31个国家的代表及北约、欧盟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5年3月28日星期五，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巴黎27日再度举办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志愿联盟峰会，继续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协助乌克兰实现公正长久和平，成为峰会的共识。但俄罗斯指望美国通过黑海停火等方式来敲掉美欧建造的对俄罗斯制裁长城的重要基石 SWIFT 系统。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天后，美国白宫就发布了美欧关于 SWIFT 制裁俄罗斯的声明，把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系统中剔除。 SWIFT 是一个高度安全的系统，连接超过200个国家的11000多个机构，实现快速准确的资金转移，总部位于比利时，受欧盟的管辖，并需要遵守欧盟实施的制裁。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的俄罗斯，目前试图摧毁欧美建构的这一制裁长城。据报道，俄罗斯正在试图推动其主要银行之一，俄罗斯农业银行，重新接入 SWIFT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作为在黑海实施停火的交换条件。即使在会前，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通过指出，支持乌克兰的最佳方式就是坚持我们的目标，以实现公正长久的和平。这意味着透过制裁继续向俄罗斯施压。他还说，我们将在今天的领袖峰会上传达这个信息。虽然欧洲领袖们没有点名是什么制裁，但众所周知，停止 SWIFT 系统是对俄罗斯最重要的制裁措施。另据报道，峰会上欧盟方面再次回应克里姆林宫的停火要求时表示，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领土无条件撤军才是修改或解除制裁的关键前提。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欧盟明确排除任何制裁减免。他说，我们一致认为现在绝不是解除制裁的时候，和平没有建立前不会有任何减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无端且无理的侵略，并从乌克兰全境无条件撤出所有军事力量，将是修改或者解除制裁的主要前提之一。另一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周四表示，我们常听到俄罗斯宣称我们的制裁对其经济无影响，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急于让我们撤销呢？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在战争结束前采取这一步毫无意义。出席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敦促西方盟友无视普京的要求，进一步收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他说，在俄罗斯停止战争前不应解除任何制裁，我认为需要更多的压力，更多的制裁方案。而美国方面却对减少对俄罗斯制裁显示开放态度。在周三3月26日巴黎峰会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表示，随着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继续进行，不排除允许俄罗斯银行重新加入 SWIFT 国际清算系统，但目前谈论交易条款还为时过早。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播采访时表示，关于如何适当让俄罗斯重返国际体系，将会有很多方面的长时间讨论，但我认为在达成协议之前，讨论交易条款还为时过早。不过，他还表示，目前在谈判中，一切选项都可以考虑。他解释说， 美国财政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通过金融手段来实现目标。这些手段包括金融运作、实施制裁以及针对个人、银行或整个国家进行具体的制裁措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在关税大棒在空中乱飞的情况下，法国世界报周四写道，法国夏朗德省的干邑业人士在呼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法国世界报写道，说法国夏朗德干邑业人士现在紧张的连呼吸都不敢，实在是不为过。中国当局威胁要从4月5号开始对法国干邑加征 39% 的关税，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则威胁要马上对欧洲的干邑征收 200% 的关税。处于中国和美国两头关税夹击的法国干邑业人士担心，他们将要遭遇灭顶之灾。法国世界报记者劳伦斯·吉拉德写道，眼下法国干邑业人士把希望寄托在法国外长巴罗的身上。法国外长3月27号和28号对北京访问，法国干邑业人士希望法国外长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法国国家干邑行业管理局主席莫里勇说，我们希望法国外长能要求将关税实施的时间推迟到7月5号，然后法国总理贝鲁将前往中国访问，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与中国的争端开始于2024年1月，当时北京决定报复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税，中国决定对欧洲的葡萄烈酒展开反倾销调查，主要受到影响的是干邑白兰地。这一威胁在去年10月份变成了现实，中国要求欧洲白兰地的进口商向中国海关交存保证金或者是银行保函，金额占到了商品金额的 34% 至 39%。这项临时税加上免税市场的关闭，立即导致干邑白兰地在中国的销量暴跌。法国国家干邑行业管理局表示，11月、12月和1月份销量下降了 65%， 2月份销量下降了 72%。法国干邑管理与捍卫组织的副主席加波里欧表示，法国部级机构的改组以及中国迫使欧洲屈服的决心被法国和欧洲轻视，这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4年11月的 G20 峰会上宣布，他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一致，将在2025年第一季度之前就干邑征税问题找到有利的结局。当时还是法国总理的巴尼耶原定于今年年初访华，目前法国干邑业人士焦急地等待着现总理贝鲁尽快访华。中国的关税威胁已经够让法国干邑业人士担忧了，可是屋漏偏遇连阴雨，干邑业又成为美欧贸易战的受害者。特朗普3月13号威胁要对欧洲的葡萄酒和烈酒征收高达 200% 的关税，这使本就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了。莫里勇先生说，如果 200% 的关税实施的话，我们在美国连一瓶干邑也卖不出去了。他补充说，我们在中国和美国的 70% 的业务都岌岌可危。 法国干邑业界要求欧盟将美国的波本威士忌从欧盟加征关税的美国产品名单中删除。为原产地称号干邑提供葡萄的葡萄种植者总联盟的主安东尼·布伦警告说，情况很严重，关于中国问题，我们已经警告了15个月，但没有任何行动。现在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第一大市场，情况非常糟糕，但我们不会让自己毫无声息地死去。现在欧盟决定将对美国产品增加关税的日期推迟到4月13号。据报道，美国也将回应的日期推迟到了4月14号。法国干邑业希望在这2周的时间内，大西洋两岸能够谈判达成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桑宇编播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果金的马诺诺锂矿争夺战近日再添新变量，由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联合支持的美国矿业公司科博矿业正试图介入这一涉及中澳企业及刚果金政府的多方博弈。这场角力不仅关乎全球能源转型关键资源的控制权，更折射出大国在非洲战略矿产领域的激烈竞争。马诺诺锂矿位于刚果金南部，是全球已探明最大锂矿之一，锂储量达 1.13 亿吨，可支撑数十年电动汽车电池生产需求。其战略价值在欧美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背景下尤为突出。刚果金政府2018年将马诺诺锂矿采矿权授予澳大利亚 AVZ 的矿业，该公司声称与刚果金国企高明涅共同拥有马诺诺锂矿。 AVZ 的矿业持股 75%， 高明涅持股 25%。 2022年5月市场披露 AVZ 向中国私营企业苏州天华时代出售 24% 股权计划，这笔交易不仅溢价率高达 545%， 而且背后隐藏着锂电产业链龙头宁德时代的身影。按照 AVZ 的设想，即便完成交易，澳企仍能通过优先购买权增持股份，维持对马诺诺锂矿项目的控制权。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中国国企紫金矿业于同年5月宣布已通过子公司与高明涅和达成协议，购得马诺诺锂矿 15% 的股权。此举直接打破了澳企优先购买权计划。紫金矿业加入后，马诺诺锂矿的股东结构将变为 AVZ 的持股 36%， 失去控股权，苏州天华时代持股 24%， 成为第二大股东，紫金矿业持股 15%， 位列第三大股东，刚果金政府和其他买家则分得剩余股份。事件的发展引发了外界诸多猜想，表面上看，这是一场 AVZ 因决策失误而丧失控股权的悲剧，但深入分析却发现事情或许没那么简单。首先， AVZ 的股权结构分散，当中有两家中企持股，持股 7.3% 的苏州集团和持股 6.3% 的华友钴业。华友钴业早在2017年便成为 AVZ 的矿业的股东，由于两中企合计持有近 14% 的股权，若联合行动完全有能力影响公司决策。 此外，据市场人士分析，宁德时代华油钴业和紫金矿业在锂资源领域存在密切合作关系。华油钴业副董事长曾任紫金矿业执行董事。有观点认为，紫金矿业的介入可能是中国企业联合布局的结果。AVZ 的股权出售和紫金矿业的收购时机存在巧合，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联使争夺战耐人寻味，可能是一场中国企业多方联手布局，将一家澳洲上市公司挤出全球最大锂矿项目的精妙操作。这场围绕马诺诺锂矿的股权争夺战，不仅反映了全球锂矿资源争夺的激烈程度，也展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布局中的战略眼光与执行力。无论是宁德时代的下游需求驱动，还是紫金矿业与华油钴业的上游资源整合，都显示了中国企业在新能源产业链中日益增强的话语权。2023年，刚果金政府以未履行开发承诺为由，撤销了 AVZ 对马诺诺锂矿的开采权，并将矿权拆分，将北部矿区划给紫金矿业与刚果金国企高明镍成立的合资公司。这就引发 AVZ 的抗议，并将这起矿权争夺案诉诸国际仲裁。近日，巴黎国际仲裁院裁定高明镍因违约需向 AVZ 支付3910万欧元赔偿。 AVZ 虽在仲裁中获胜，但仲裁未就矿权归属作出最终裁决，这就为第三方科博矿业的介入留下了空间。科博矿业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伯克利的矿业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成立于2018年，专注于通过 AI 技术勘探和开发能源转型所需的关键矿产。这家硅谷新晋独角兽初创公司获得贝佐斯旗下贝佐斯地球基金与盖茨基金会投资。根据彭博社的相关报道，科博矿业提出一项和解方案， AVZ 将获得适当补偿，以换取放弃对马诺诺案的索赔。紫金矿业将保留北部矿区开采权，而科博矿业将开发南部矿区。3月14号 AVZ 证实了澳大利亚人报关于该公司正努力在美国争取合作人的报道。科博矿业的介入正值美国强化与刚果金资源合作之际。据美国媒体披露，白宫正推动以军事援助支持刚果金打击东部 M23 叛军为条件，换取美国企业在该国优先获得关键矿产资源。中国国企紫金矿业则通过与高明镍深度绑定，以启动北部矿区的前期开发，2024年加速投资建设选矿场，并宣布将于2026年第一季度投产。作为 AVZ 的另一个中方合作伙伴，苏州集团近期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支持澳企 AVZ 的继续打官司，以力保澳企不退出马诺诺锂矿项目。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3月24日发表了全球能源消耗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前几年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其中增幅最高的国家依然是中国。与此同时，全球的电力消耗的增加同去年相对比增加了 4% 以上，也就是说相当于日本全国一年的耗电量。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去年全年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值得强调的是，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明显放缓， 与国际能源署的预测相一致，石油在能源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在达到 46% 的高峰值的50年之后首次降低至 30% 以下。2024年石油需求增长了 0.8%， 而2023年增长了 1.9%。 然而不同行业和地区的趋势各不相同，全球公路运输的石油需求略有下降，这主要是受到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对石油需求的下降的影响。不过如果说全球公路运输石油的需求略有下降的话，航空和石化行业对石油的需求则依然继续增长。在化石燃料中，天然气的需求增长最为强劲。2024年天然气的需求增长了 2.7%， 增加了1150亿立方米。相比之下，过去十年的平均增加需求量约为750亿立方米。2024年中国天然气需求的绝对增幅最大，超过 7%， 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的平均水平。另外，亚洲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也很强劲，美国的天然气增长幅度约为 2%， 欧盟的天然气消费也略有增长，尤其是工业用气。此外，全球煤炭需求增加了 1%， 发电是煤炭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报告认为，强烈的热浪使中国和印度的煤炭使用量增加，这两个国家合计占全球煤炭需求增长的绝大部分。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占全球煤炭使用量的 58%， 创历史新高。其次，国际能源署2024年全球能源消耗报告的另一大重点就是2024年全球电力消耗是过去十年平均增幅的两倍，而其中一半以上的增幅来自中国。另外，发达经济体的电力需求也达到了新高。推动全球用电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包括极端气温导致制冷需求增加、工业消耗、交通电气化以及数据中心行业的扩张。2024年全球数据中心的装机容量估计增加了 20%，约15000兆瓦，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与此同时，电动汽车的使用量持续增长，导致交通用电量的增加。全球电动汽车销售量增长超过 25%， 超过了1700万辆，占汽车总销售量的1/5。不过报告同时指出，2024年全球发电量增长的 80% 是由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提供。可再生能源的新增装机量连续22年创下历史新高。2024年新增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约为70万兆瓦，其中近 80% 为太阳能光伏发电。在欧盟，太阳能与风能发电的份额首次超过了天然气发电和煤矿发电的总和。在美国，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份额上升了 16%， 超过了煤炭。在中国，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总量比例接近 20%。 另外，2024年超过700万千瓦的核电容量上限，比2023年增加了 33%。最后，能源过渡的最终目的是要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2024年与能源相关的排碳量增长继续放缓，在全球经济增长超过 3% 的情况下，2024年的排碳量增长放缓至 0.8%， 也就是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3亿吨。不过报告强调指出，倘若2024年的天气与2023年相等同，那么全球的碳排放的增长可以下降一半左右。最后，国际能源署的年度报告中有多个章节涉及中国。有关电动汽车，报告指出，2024年电动汽车销售量占汽车总销售量的 20% 以上，中国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占2024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近2/3。中国电动汽车销量的年增长率接近 40%。此外，2024年全球新开工建设共有9座核反应堆，中国在核电建造方面占据世界领导地位。中国不仅在本国启动建造6个核反应堆，另外还在巴基斯坦开始建造一座新的反应堆，埃及和俄罗斯也分别于2024年开始建造一座核反应堆，这两个核反应堆都是俄罗斯设计的。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中，所有开工建设的核电站都采用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设计。截止2025年2月，全球15个国家 共有62座核反应堆正在建设中，而中国占全球在建核电容量的将近一半。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介绍的是国际能源署2024年的全球能源消耗年度报告，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艾娃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友好，国际复合材料展日前在巴黎北郊的维勒班会展中心举行。这一展会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超过51个国家的1350多家参展商，其中国际参展商达到 83%。台湾复合材料行业工会也组织了行业内的26家公司以及科研机构和行业学校参加了今年的展会。本台记者有幸采访了负责组织工作的台湾复合材料行业工会秘书长赵觉先生，请他谈谈台湾材料行业来法国参加复合材料展的详情，以及和台湾金属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法国机械工业技术中心秘书长朗贝尔先生为什么会在会展上表示为什么选择台湾，因为是台湾。谢谢您的收听。您组织台湾企业来参加这个展会，是每年都来呢，还是已经很久了？
我们参加 JEC 的展览会接近30年了，那以往都是个别报名自己来参加的，自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整合在一起建立台湾馆，但是呢，那个个别的呢，还是个别。
个别愿意来的还可以自己过来。
就是个别以外，我们又整个，结果发现呢，更多的企业要来，除了企业以外，还有研究机构，还有学校，所以是产学研三个区块。
你们组织产学研三个板块过来的话，在这个展会对你们有哪些帮助？
我们来参加这个 JEC 的复合材料展，是全世界最大的复合材料的一个组织，这个展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复合材料展。那我们来呢，主要呢不是只有我们得到好处，我们是在国际舞台上呢做分享，做成果呈现，我们也接受全球的同业跟我们合作，所以我们除了推销我们的东西以外，我们也吸收创新的新的研发技术，然后我们也引进国外的这些有意愿的跟我们来做合作，合作的面向非常多，有技术合作、产品销售、有研发、有成立联盟，各种方式都可以，
各个领域各个层次都有联络。
因为现在的复合材料的发展不仅是复合材料，很多产业的发展呢，不是单打独斗了，尤其现在做策略联盟非常流行，就是大家合作一起，然后资源互补，也可以技术合作，也可以做投资合作，那这种案例非常多，尤其在国外的大的这个品牌商，他很需要台湾的这个很成熟的这个加工技术，那他就把单子发给台湾，台湾帮他做。
刚才呢，他们说因为是台湾，所以选择了台湾，这个说法你有什么感想？
他讲得很对，因为杰伊西办大型的只一年一次，是在法国巴黎，这个不变的。但是呢，在全世界各地他做小规模的，这个叫做 foreign， 其实这个 foreign 的内容也是很多元的，不是只有复合材料，它本身就是复合材料专业，这个 foreign 的内容不是只有讲演，也有展览，也有做产品的竞争，这个竞赛也有参访，面向很多的。那刚刚问到我有什么感想，就是我认为他选台湾是正确的，因为日本、中国大陆、韩国都在争取，但是为什么他选我们？
为什么？
他的慧眼识英雄，
因为
台湾的复合材料在全世界是有一席之地的，脚踏车、碳纤维的运动器材、游艇，我们游艇是全世界的 top three， 第三名，大型的、豪华的、高价的。我们的航空坐飞机、波音、这个 Airbus 也好，在台湾做这个飞机的组件，所以我们的碳纤维的运动器材在全世界的占有率差不多已经占了三分之二。脚踏车碳纤维的所有的名牌都是台湾的 made in 台湾，需要台湾的东西帮他做代工，他们只是出一个厂牌的名称，真正做的是我们台湾，所以他选到台湾是他的选择是对的。而且我们已经准备了，虽然是明年，我们其实在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了，我们要把它做得非常好，这个是国际性的，它会吸引很多国际的买家到台湾来看。我们安排了台湾最强的坐飞机的就是汉翔，另外一个全世界前三名的游艇，让外国人看一看台湾的亮点。
那除了这些外，就是跟国际合作，对台湾本土的企业来说，您觉得这个复合纤维这个行业您怎么看？
你是做行业吗？
对，
因为全世界很多先进的研发创新，现在很热的议题叫做永续发展，那这个新的东西台湾很快就吸收了，台湾自己有自己的能量，台湾的研究机构也好，学校也好，企业也好，自己在这方面有创新，有升级，有转型，所以对台湾来说这些机会是互惠的，不是只有吸收国外，其实台湾有很多技术已经领先全球了，像这个永续叫做循环经济，我们台湾可以把很多复合材料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这次在会场你可以看到复合材料是不可以回收利用，但是我们已经前两年我们这个叫做尚伟集团已经研究出可以回收的环氧树脂，这个声名大噪，在全世界都轰动了。碳纤维也没有办法，以前也不能回收，我们现在可以回收做再利用，性能做得比跟新的一样，所以做得非常成功。这次我们可以看到用碳纤维做的可以再利用的树脂，可溶解的做成的汽车零件、水泥，这次都在这个亮点的展出。
所有这些材料的再回收然后重新利用，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呢？
环境没有影响，这个厉害就在这里，环境没有影响，而且可以减少废弃物的污染。因为你想想看，全世界的风力发电的叶片现在做到海上了，
对，
现在20年要退役了，以后这个废的叶片，因为这个叶片100多公尺，有两个足球场那么长，那这些废料怎么办？那以前都不能解决，我们台湾已经有方法把它回收再利用，而且做成很好的再生产品。这次你可以到会场去看，各种各样的再生产品都出现了，所以这是台湾的骄傲。我们这些东西已经领先世界了，有很多全世界的大厂希望台湾把这些废料给他，是要打品牌，就是比如说像苹果，废的玻璃纤维它可以做成手机的外壳、电脑的外壳，它是为了打品牌，它是要享受这个创造这个品牌的价值，不也不见得为了赚钱，因为这个是现在永续经营是全世界发展的趋势嘛，所以这个是台湾这个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将来未来我们会把这些废料甚至商业化，不是只有研究，那个研究只能在实验室，商业化要量化，价钱还要能够便宜。其实你可以去看，我们是用大麻，大麻是西班牙的一个汽车厂，现在也在讲到天然纤维，都是没有污染的，可以回收的，然后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把这些东西在一起做，做成飞机零件，做成汽车零件，已经做到强度那么好，所以它已走到这个高性能的产品。可以看到法国跟台湾合作做的这个汽车零件，它这就是用刚刚我讲的可回收的树脂，这回收的树脂以后就没有污染了，因为它做完的东西它可以完全再做，永远做下去， 那它的纤维呢是用天然纤维，大麻、亚麻，这个在欧洲非常流行，也是杰伊西最近几年强调的，因为他们成立了叫做欧盟的这个亚麻的大麻的联盟，这个是很亮点的，这个很抢眼的。我们这次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研究单位工研院的材化所，他推出了很多创新的东西。中石中心原来顾名思义是做金属的，但是他现在研究金属复合材料，复合材料是非常面向是非常多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做，所以金属也可以做成复合材料，这个就厉害了。那个 Foreign 就可以证明杰伊西非常重视台湾，他都不去别的国家，他只来台湾。
谢谢您。
好，客气。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采访台湾复合材料行业工会秘书长赵觉先生。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艾娃编播的健康时间。
各位听友好，和配方奶粉相比，母乳喂养是全球卫生机构一直认为的最好的婴幼儿喂养方式，但法国是世界上母乳喂养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绝大多数医院都是让产妇自己自由选择是否要母乳喂养，这在母乳喂养率很高的北欧国家来看很是不解。曾几何时，一位在瑞典居住的法国母亲产后选择奶粉喂养，孩子生病后在医院救治时，当医护人员得知婴儿不是母乳喂养，还掀起了蝴蝶效应，成为当地媒体的热门新闻，甚至传回法国引发讨论。时至今日，曾是北欧国家母乳喂养冠军的瑞典，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尽管当局一直在大力宣传母乳的好处，可纯母乳喂养的婴儿数量仍下降了20%以上。据法国世界报驻瑞典记者从马尔默发回的专稿介绍，7年前在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前，专门研究肿瘤遗传学的医生玛雅就计划进行母乳喂养，因为知道这降低了感染和疾病的风险，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下奶慢，所以他接受建议用配方奶粉来进行补充。出院后被医院的母乳喂养专家告知必须停止用奶瓶喂养，可是吃不饱的孩子不干了，哭闹不止且体重减轻。1周后，年轻的父母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决定重新给孩子交替配方奶粉和母乳，而医护人员的态度也没有丝毫改变，非常支持纯母乳喂养，而且他们的言论并不总是友善的。当他们1年半前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同样的困难再次出现。在第二次分娩前，玛雅的丈夫向她承认，即使母乳喂养有效，她也时不时的想给孩子喂奶瓶，因为她很享受与大儿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光。最后，玛雅决定再次采用混合母乳喂养。这绝不是一个例外，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因为母乳喂养效果不佳，越来越多的瑞典女性选择母乳喂养和奶瓶喂养相结合，这一趋势令瑞典卫生当局感到担忧。他们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6个月内进行纯母乳喂养，瑞典食品安全局甚至在2022年启动了一项5年国家战略，以增加纯母乳喂养。母乳喂养被描述为婴儿的最佳食物，有益于女性健康，特别是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和有利于环境。仅提及使用配方奶粉是母乳喂养的障碍之一。 然而，在北欧国家，由于480天育儿假的鼓励，100%母乳喂养的比例传统上很高，但是大约20年来，这一比例急剧下降。卫生当局正在努力解决这种下降的趋势。一位产后家访项目的助产士指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是初次生育年龄的上升，以及母亲体重超重的比例的增加，导致难产数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母乳喂养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助产士还指出，很多年轻夫妇认为使用奶瓶是一种平等的衡量标准，可以让父亲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也观察到不同建议之间的矛盾无济于事。瑞典的儿科服务机构建议在4个月的时候开始给婴儿添加食物，这往往会加速母乳喂养的结束。助产士也对新手妈妈获得帮助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感到遗憾。在分娩准备课上，对准妈妈们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母乳喂养的好处，当一切都顺利，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母乳喂养可以给人一种安全感，这也是通过肌肤接触建立牢固关系的重要时期。但是如果不顺利的时候，母乳喂养则是一场战斗，还要面对助产士令人内疚的谈话，要不顾疼痛和沮丧，尽可能地坚持下去。在瑞典，医护人员正在倡导一种新的育儿方法，这种方法将从婴儿出生时就开始实施。助产士说，我们不需要剪断脐带，不需要检查婴儿的上颚是否形成良好，甚至不需要立刻缝合母亲的身体，最好给新生儿一些时间去寻找乳房，而建立这种新的联系则取决于母亲们。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健康时间，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第一任期、第二任期中的得力干将、总统府秘书长科勒将于4月中旬离任。马克龙执政权力平衡出现大的转折。特朗普称降低对华关税来换 TikTok 出售。美国媒体披露协议禁了。为了保持共和党在国会占有更多的席位，特朗普决定撤回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提名。欧盟呼吁4.5亿的公民储备至少可用3天的生活必需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哈法埃尔和塞萨黑亚埃沃黑亚演唱的歌曲《岸边》Le Rivage。
Je vivais sur cette plage, mon océan fabuleux de rouleaux bleus. Comme j'aimais ce rivage, les vagues me ramenaient toujours sain et sauf, sain et sauf. Si jamais j'arrive à te dire adieu.Nha tirinha, oh nha tirinha, nha tirinha. Rocha de Merimar, que é de mel. E um povo nasce vivência que crê sonhar. Não conta poder dizer adeus.Hora de baile é feito na ilusão, na minha coração. Regresso em demais tempo.
minha esperança, minha devoção. Nunca poder dizer pra Deus.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